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现在是4月5日美国东部时间晚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4月6日早上6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在肯尼亚加里萨大学屠杀了148人的青年党蒙面枪手之一，是肯尼亚政府一名官员的儿子。肯尼亚内政部说，阿布杜拉西是星期四袭击中被击毙的4名杀手之一。一名发言人说，这名政府官员先前曾经报告他的儿子失踪。与此同时，肯尼亚民众在星期天复活节宗教仪式中悼念大学屠杀事件的遇难者。教宗方济各为那些被伊斯兰枪手杀害的人祈祷。枪手在袭击中追杀基督徒，但是却放过穆斯林。埃及安全部队表示，在开罗一座公寓的枪战中，安全部队打死了极端组织埃及战士的领导人和创始人。穆罕默德·阿提亚是在一个居民区发生的枪战中被击毙的。埃及战士没有对他的死发表任何评论，但是在数小时后声称，该组织制造的一起炸弹爆炸事件炸死一名警官。埃及官员说，开罗市中心一座桥梁发生的爆炸至少炸伤另外2人。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六在伊朗国家电视台上表示，如果西方国家撤回将于今年6月最后敲定的核协议，德黑兰将有能力把核活动恢复到目前的水平。扎里夫还说，伊朗上个星期在洛桑谈判期间对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一旦伊朗遵守协议，就要终止针对伊朗的制裁，停止使用解除或暂停等用词。他说这些用词含糊不清，协议说所有的制裁将被终结。扎里夫说，一旦国际原子能机构确认伊朗遵守了核协议，美国就必须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经济和金融制裁。美国总统奥巴马说，跟伊朗达成的框架核协议是一项通过艰难坚持外交原则达成的好协议。意大利海军和海岸警卫队的舰只在过去24小时里从地中海救起大约1500名难民。有关当局星期天说，他们收到从地中海利比亚海岸外3艘陷入困境的难民船上传出的求救信号。在前去救援的途中，他们又发现了另外2艘正在沉没的挤满难民的船只。大约有1500名男人、妇女和儿童被带往西西里岛或兰佩杜萨岛，难民的情况不得而知。意大利官员说，与2014年相比较，穿越风大浪急的地中海前往欧洲的难民人数在2015年头3个月里急剧增长，大多数难民来自北非、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和中东，他们为了躲避战乱、贫困和恐怖主义。一个观察组织说，伊斯兰激进分子基本控制了大马士革郊外一个大型巴勒斯坦人的难民营。叙利亚人权联网台说，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和胜利阵线已经控制了伊尔穆克难民营90%的地区。这两个组织与其他反叛组织交战，包括一个反对叙利亚政府的叙利亚巴勒斯坦民兵组织。联合国官员说，叙利亚军队也炮轰了这个难民营。据报道，过去一个星期里的暴力让18000名平民陷入困境，其中包括难民营中的许多儿童。不过，据法新社报道，一些人已经逃出困境。世界各地的基督徒星期天庆祝基督教的重要节日复活节。基督徒们相信这一天是耶稣被钉上十字架3天后复活的日子。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在梵蒂冈的圣彼得广场主持了一场罗马天主教弥撒，他为终止对基督徒的迫害而祈祷。 对肯尼亚一所大学被伊斯兰激进分子杀害的学生表示哀悼。复活节前，非洲和中东的基督徒受到多次袭击。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4月5号星期六，我是齐永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报告这次的节目。肯尼亚民众在基督教复活节期间悼念148名遇难者。世界各地的基督徒星期天庆祝基督教的重要节日复活节。马来西亚一架直升机坠毁，一名国会议员遇难。台湾申请亚投行，但在内部却有反对的声音。不过专家认为加入亚投行对台湾是机不可失。有关详情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好，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关注最新的消息。肯尼亚民众在基督教复活节期间悼念索马里青年党激进分子星期四在加里萨大学学院杀死的148名遇难者，星期天在全国各地举行了悼念活动。与此同时，肯尼亚保安部队负责人为袭击事件中特种部队的表现辩护。法新社报道说，事件发生后至少7小时，特种部队才从首都内罗毕乘飞机抵达屠杀现场，而其他保安部队已经与激进分子交火了几个小时。还有消息说，一些驾车365公里赶到现场的记者也比特种部队先到。几家肯尼亚报纸星期天对政府的反应提出强烈的批评。肯尼亚总统肯塔雅在索马里青年党主要针对基督徒的血腥袭击后，星期六呼吁全国团结。埃及官员说，在开罗市中心一个高档住宅区附近，一枚炸弹在一座桥上爆炸，炸死至少一人，据说是一名警察。埃及官员说，炸弹在警察的桥头检查站爆炸。这座桥连接吉萨和扎马莱克高档住宅区。法新社报道说，一名驾车人把微型面包车停在检查站问警察问题的时候，炸弹爆炸。自从2013年军方推翻穆斯林总统穆尔西以来，针对埃及保安部队的袭击大幅增加。穆尔西被推翻前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反对穆尔西实行的导致分裂的政策。一架直升机星期六晚上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外坠毁，机上所有6人丧生，其中包括一名曾经担任马来西亚驻美国大使的议员。目击者说，直升机在空中爆炸后坠毁到地面。这架直升机当时正从北部城市关丹返航。2012年之前担任了3年马来西亚驻美国大使的贾马鲁丁议员也在直升飞机坠毁中丧生。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拉扎克说，贾马鲁丁在发展美国和马来西亚关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卸任大使职务之后仍然提供了很多建议。丧生者中还有纳吉布总理的一名助手。直升机坠毁的原因正在调查之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世界各地的基督徒星期天庆祝基督教的重要节日复活节。基督徒相信这一天是耶稣被钉上十字架3天后复活的日子。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在梵蒂冈的圣彼得广场主持了弥撒。他提到在肯尼亚一所大学被伊斯兰激进分子杀死的学生，并为终止对基督徒的迫害祈祷。复活节前，非洲和中东的基督徒受到了多次袭击。在耶路撒冷，成千上万基督徒前往很多基督徒认为当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和埋葬的地点。基督徒们相信 耶稣是上帝之子，死而复活是为其信徒得到永生和对他们七宗罪的宽恕。在复活节之前的星期五，人群参加了耶路撒冷举行的耶稣受难日游行。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伯杰从耶路撒冷老城发来的报道。
成千上万的朝圣者拥挤在耶路撒冷老城狭窄的鹅卵石小巷里，参加传统的耶稣受难日游行。许多人高举着十字架，沿着历史性的苦路行进，他们唱着圣歌，读着经文，走过十四站十字架之路。这十四站再现了福音书所记载的耶稣在世最后几个小时的时光，以及他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瞬间。这份虔诚来自于世界各地。
来到这里真是倍感荣幸。
这是一名名叫约瑟夫·麦格托托的行进者，他是来自菲律宾的信徒。他说
It is very wonderful.
非常奇妙和愉快的体验，能够来到耶稣诞生的国度来怀念他在这里的时光。我们同时也庆祝耶稣受难日，纪念我主耶稣的受难和大爱。
众多犹太教徒也出现在耶路撒冷，因为今年的耶稣受难日正逢为期一周的犹太教逾越节。对于来自美国犹他州的基督徒杰夫·史密斯来说，这是一个有趣的组合。他说，
今天对于许多人的生命都意义非凡，对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都是如此。我觉得看着别人如何用他们的方式来供奉他们的神是非常奇妙的经历。
耶稣受难日游行结束在圣墓教堂，这既是传统上认为的耶稣基督的埋葬之地，同时也是基督徒在复活节庆祝他们所相信的耶稣死而复生的地方。美国之音记者伯格尔从耶路撒冷老城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为首的世界强国同伊朗的核谈判达成框架协议，美国总统奥巴马为这个初步协议辩护说，它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加安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奥巴马总统星期四说，他确信如果这个初步协议能够导致达成一个最终的协议，就能确保世界更加安全。
这个框架切断了伊朗可能开发核武器的每一个途径，伊朗在核项目方面将面临严格的限制。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核项目谈判问题上史无前例的最严格的侵入式检查，同意建立最透明度的机制，所以这个协议并非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史无前例的检查基础上。
伊朗、美国及包括英、中、法、俄、德在内的五个世界强国经过几个月的艰苦谈判，于星期四在瑞士城市洛桑达成框架性协议。外界经常对谈判能否取得成功表示怀疑。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说，
我希望在谈判进程的最后，我们都能够证明通过有尊严的对话和接触，我们实际能够解决问题，打开新的视野，向前迈进。
依照协议，伊朗将削减铀浓缩计划，以换取缓解严重损害其经济的制裁。住在洛桑的伊朗人格拉姆莱扎伊说，
谈判结果对伊朗有影响，至少我们能够同我们自己的国家保持一种更好的关系。由于制裁，我们无法与伊朗有任何银行方面的联系，协议将对经济有正面的影响。
对谈判持批评态度的人，尤其是以色列，认为美国及其伙伴对伊朗做出太多的让步。白宫表示，奥巴马总统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向他保证框架性协议不会减轻美国对伊朗资助恐怖主义和威胁以色列的关切。 伊朗和伊核六国正在继续制定这份框架性协议的细节，争取在6月30号最后期限到来之前达成最终协议。 VOA 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看看国际消息。俄罗斯和国际红十字会呼吁沙特暂停其领导的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以便能够将对也门的非军事援助安全送达，并且让外国人安全撤离。俄罗斯是在星期六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紧急会议上提出上述请求的，这个会议也是由莫斯科方面提出召开的。俄罗斯起草的一份决议草案要求沙特领导的打击什叶派反叛分子的逊尼派联军必须有规律地暂停空袭。国际红十字会在日内瓦也呼吁立即暂停交战。红十字会说他们运往也门的援助物资受阻。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卡瓦说，安理会成员国希望在星期一前就俄罗斯提出的决议草案做出决定。在另一方面，我们看看台湾。在台湾引发轩然大波的阿帕奇直升机炫照案的主要涉案人老乃成中校以及艺人李倩蓉等八名亲友星期天上午被桃园地检署传唤接受侦讯。据台媒报道，李倩蓉上午10点抵达时对媒体询问表示会详实向检方说明，20多分钟后他离开，没有回应记者提问。此外，据报道，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四将举行特别会议，要求国防部等主要官员到立法院就事件做专案报告。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601旅中校副队长老乃成3月29号招待艺人李倩蓉一家到 AH-64E 阿帕契直升机的维修厂房参观，违反安全规定，让该艺人坐进驾驶舱并拍照。艺人李倩蓉后来将照片上传脸书炫耀，使得极具机密性的阿帕契直升机仪表盘曝光，引发舆论关注。台湾陆军司令就此事致歉，老乃成中校副作战长老乃成被记大过一次，调离现职并移送法办，另外4名军官连带遭到惩处。马来西亚一架直升机星期六晚些时候在首都吉隆坡坠毁，机上6人全都罹难，其中包括曾出任驻美大使的一名国会议员和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的一名助手。目击者说，直升机在坠毁前曾在空中发生爆炸。遇难者中包括贾迈勒丁议员，2009年到2012年他曾任马来西亚驻华盛顿大使。直升机从北部关丹市返回吉隆坡途中，在世毛月地区坠毁。马来当局表示，所有6位遇难者的尸体都已找到。有关官员表示，直升机坠毁的原因正在调查当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近年来，日本对越南倾注大量投资和援助。有分析说，东京除了寻找廉价劳动力之外，似乎也着眼于安全考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中国和日本都在为越南提供大量援助和投资，建立廉价制造业基地，争取扩大在东南亚的经济影响力。近年来，东京为越南提供的援助超过了给予任何国家的金额。日本外务省和越南财政部提供的数据显示，2008到2013年，日本为越南提供的援助金额为100亿美元。2014年，日本出资18亿美元在河内建造一个新的国际机场和一条通往河内的多车道高速公路。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日本问题专家孙运说，日本对越南的投资会快速增长。
越南它的优势是它的劳动力支出比较便宜，而且它的劳动力的这个资源也比较丰沛。那么从这个越南的角度来说，可以说是日本它 目前 FDI 就是对外投资的一个新兴的目的地，新兴市场。所以我们可能在短期之内会看到比较多的或者比较快的日本对越南投资的这种增长。
孙运指出，日本曾经在中国大量投资，可是随着中国劳动力价格上涨，同时在两国领土纠纷中，中国不时抵制日货，也促使日本把目光投向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分析人士说，越南的劳动力市场比较成熟，受教育的程度高，对外资具有很大的魅力。可是除此之外，美国经贸问题专家艾伦·唐纳尔森说，外国向越南投资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越南一旦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议，就会成为向美国出口产品的跳板。
Vietnam is planning to be included in the first round.
越南计划成为跨太平洋伙伴协议的第一轮成员国。奥巴马总统正在和太平洋地区的11个国家谈判这个贸易协议。很显然，外国制造商认为，如果通过这个协议，那么美国市场会比现在更加对越南开放。
与此同时，中国也迅速增加对河内的援助。虽然中国是越南的最大贸易伙伴，可是由于产品质量问题，又在领土纠纷上咄咄逼人，促使越南寻找其他资金来源，试图摆脱对中国的依赖。据越南媒体报道，中国公司承建的越南工程项目事故频发，引发了越南对中国承建商的能力、专业性及安全施工等方面的担忧。中国提供贷款在越南建造了一系列火力发电站，可是当地政客和商人抱怨说，发电厂经常停电，而且中国公司自带工人，并不雇佣当地员工。尤其是中越发生石油钻井平台摩擦后，两国关系迅速恶化。在钻井平台争端之前，日本公司以为中国会赢得越南南部沿海海防市一座688兆瓦煤炭发电站的合同。结果，越南去年11月把合同给了日本驻友商社株式会社。日本驻越南大使福田浩对《华尔街日报》说：“越南要求摆脱对中国的依赖的呼声越来越高，东京正在致力于加强和河内的外交关系。”监督东京外援的日本国际协力机构透露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对外援助总额为71亿美元，成为全球第六大外援国。前五名分别是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和日本。而过去几年来，美国把精力集中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大大的忽略了对亚洲地区的经济援助。越南处于石油运输途径中的战略位置，日本对越南的援助不能排除出于战略安全的考虑。唐纳尔森说，
无论是出于战略还是经济考虑，日本都有理由要加强和越南的关系。我预计两国的关系会继续发展下去。
不过，唐纳尔森告诫说，日本和越南不要让中国感到有遏制中国的意图，维护这个地区的安全对其中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至关重要。观察人士指出，尽管越南对中国持谨慎态度，可是作为邻国，河内不得不和北京保持密切关系，中国仍将在越南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对星期三两架美国海军 F-18 战斗机迫降在台湾南部空军基地的事件表示抗议和愤怒，并表示已经就此事向华盛顿严正交涉。分析人士说，美国军机故障，飞行员寻求最近和最安全地点降落，这是例行的标准作业程序，中国没有理由抗议。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海军陆战队两架 F-18C 黄蜂式战机4月1号因其中一架引擎故障迫降在台湾台南空军基地，台湾军方提供后勤支援，等待美国修护人员及零件到达后进行维修。美国在台协会对两架飞机安全降落感谢台湾提供协助。美国海军陆战队发言人保罗·格林伯格少校4月2号 对 F-18 为何选择台南降落一事表示，当时两架战机其中一架发动机警示灯持续闪亮，飞行员采取预防性紧急降落，在获得允许后才降落在台南机场。格林伯格说，这两架战机是在前往新加坡支援代号为突击吊索的例行演习途中发生故障。美国《华盛顿时报》4月1号也援引格林伯格的话报道说，选择降落在台南是由于发生机械故障时飞机的地点所在。他说，飞行员遵守标准程序并安全降落在离飞机最近的地点，那里的天气有利于飞机的降落。格林伯格还说，飞行员的福祉及他们能够安全迅速降落的能力是我们最主要的关切。尽管美国军方详细解释了美国 F-18 战机迫降在台湾的理由，中国仍然对此表示愤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4月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已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他还表示，中国要求美国遵守一个中国政策及美中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妥善处理有关问题，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不过，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博斯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飞行员在飞机发生状况的情形下必须寻求可以在最快时间内安全降落的场所，这是标准作业程序。中国对一个本来不是问题的情况做出抗议，或许有其政治盘算。博斯科说，
Any problems that occur are problems that China creates.
任何问题都是中国自己制造出来的，它本来就应该被视为是一架飞机在发生问题的时候例行和正常处理的程序。如果中国希望把它拿来作为一个议题，认为这可以给他们一个筹码来向美国交换他们想要的别的东西，我希望他们不要这样做。这要不是一种妄想症，就是经过仔细盘算后的策略，让美国必须被迫处于守势。
博斯科说，美台关系本来就很好，双方合作处理这个问题一点也不奇怪。博斯科说，
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如果中国要把它当作一个议题，他们当然可以这么做。不过我认为他们这么做很不成熟，因为这个事情本来就没有问题。台湾和美国很友好，他们一起合作处理这个情况。
巧合的是，这次美国战机迫降正好发生在美国与中国军机发生擦撞的海南事件14周年。2001年4月1号，美国海军一架 EP-3 侦察机在海南岛附近上空与中国一架歼8战机擦撞，迫使美国军机迫降在海南岛，中国飞行员王伟在飞机坠海后丧生。美军和飞机遭到中方扣留，美中关系曾为此而紧张。博斯科认为这两次情况非常不同。博斯科说，
这和当年在海南岛发生的情况不同，当时中国飞行员以擦撞美国飞机的方式制造了一个危机，导致美国军机迫降在海南岛。这次的情况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事件，各方的意图都是和平的，中国应该接受这个情况。
台湾中央社报道，美国军方一架 C-130 运输机已经载着飞机修护人员及零件，在4月2号晚上8点35分抵达台南基地，预定在修护工作完成。两架 F-18 战机也在确认飞行安全没有问题后离开台湾。报道说，由于其中一架 F-18 战机发动机受损情形严重，美方人员当天将在台湾过夜。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少和少将表示，美方对美籍飞行员在台南空军基地期间得到适当协助表示感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台海两岸关系缓和了8年之后，台湾与中国大陆于本星期展开了贸易谈判。如果达成协议呢，这将是影响最深远的协议。近期以来，中国大陆已经逐渐将目光转向日本和韩国等贸易伙伴，而双方关于削减关税的会谈在台湾遭到了部分民众的反对。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从台北 发回了下面的报道。
北京和台北的贸易谈判代表于本周周二到周四在中国大陆举行了第十轮关于削减进口关税的谈判。这次谈判极有可能涉及机械、平板显示屏等上千个台湾产业。谈判预计将在今年之内完成。台湾佛光大学公共事务教授刘玉军认为，尽管一些台湾人对于中国大陆的政治野心仍存有疑虑而反对贸易协议，但他希望出口厂商能够推动达成协议。他说，
一定不要低估企业界的影响。如今世界市场的竞争已经迫使政府更加积极地推动这项协议，因此从商业的角度看，我觉得这项议案年内肯定会通过。
台湾的出口厂商希望协议能够通过，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中国享受更低的关税。中国去年是台湾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台湾国际贸易局在3月25日发表的一项声明中指出，台湾在于中国的出口贸易中已经等不起了。此声明发布之时，正值中国与台湾的出口竞争对手韩国准备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而出口大国日本已经完成和中国的四轮谈判。台湾总统马英九所在的国民党同时也在担心明年一月台湾总统大选的选情。2014年3月，上千名示威者曾占领立法院，反对政府与北京签订服贸协定。自此以来，这些台湾民众开始对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自上世纪40年代开始，中国方面就对台湾提出主权要求，但在2008年，马英九政府决定搁置政治分歧，与中国大陆讨论经济和投资议题。目前两岸已经签署了21项经济协定，推动了总量为5000亿美元的台湾经济。去年两岸的贸易额更是达到了1300亿美元，因此许多人担心中国大陆会利用经济因素促进两岸实现统一。台湾凯基证券的经济学家蔡耀德认为，因为政府需要在经济利益和选举压力之间取得平衡，削减关税的谈判进程会有所放缓。他说，
中日和 FTA 今年应该会年中的时候会确认会签署吧，那当然你对台湾的就是说出口或者说货贸应该会有一些些压力，就是说你可能会有落后。不过因为明年初是台湾的那个总统大选嘛，那会觉得说在总统大选之前，其实对外交谈判，尤其是其实国内的那种反弹的声音其实还是比较高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有可能谈判的可能会稍微落后。
自从去年抵制服贸协定的事件发生之后，中国开始出现厌台情绪。分析人士称，北京现在更加关注与韩国的贸易关系，且开始怀疑在除去机械和高科技硬件等类别后，与台湾关于削减关税的谈判意义会大打折扣。台湾21世纪智库协会的首席执行人雷倩认为，这项协定有很大的作秀成分。
我认为这只是一种姿态，表明两岸的服贸谈判并没有完全终止，但对于广大市场和降低主要产业关税而言，作用其实不大。
台湾官员未透露本周的讨论议题，但国际贸易局说，北京与韩国的关系会成为一个讨论的重点。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一些防务专家说，中国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向东亚地区的美军基地和航母先发制人，发动一场速战速决的闪电战。防务专家们担心，美军依照目前的军力部署，可能难以赢得这场局部战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近些年来，中国军队以捍卫国家领土领海主权为理由，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采取了一系列咄咄逼人的行动，并视美军在东亚地区部署军队为他实现所谓强国梦的主要障碍。为了阻止美军介入中国未来因主权争端可能对邻国发动的军事行动，中国多年来大力提升军力，尤其是所谓的反介入和区域阻隔能力。在美国国会属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4月1号举行的听证会上，多名防务专家说， 中国在数量和质量上大力提升各类导弹的杀伤力，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基地和水面作战平台已经处在中国导弹的威胁之下。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吉原恒树担心，中国可能寻找机会先发制人，对美军在东亚的设施实施快速打击。
中国一些人认为这样的机会正在消失，趁着中国力量鼎盛，他的对手们力量可能有些虚弱的时候，中国能下手就应该下手。
在美国海军研究所主办的2014年西岸研讨会上，海军第七舰队情报处副处长詹姆斯·法内尔上校也曾表示，中国军队接到备战指令，在适当时机对日本展开一场短暂和激烈的战争，并夺取尖阁诸岛。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科尔比说，一旦战斗爆发，中国和美国都希望速战速决，不希望打持久战，也不希望扩大战争范围。但是他认为，美军在东亚的军力部署和战略思维都不适合跟中国打一场这样的局部战争。
在苏联解体之后，过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美军和各个决策部门大多失去了熟练展开和管控一场局部战争的能力，这就增加了美国应对更强盛的中国时可能措手不及的风险。
不过，匹兹堡大学安全问题高级讲师丹尼斯·戈姆利说，人们不应该低估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实力。
我们要认识到自己拥有强大的火力。我们的俄亥俄级潜艇蕴藏有强大的火力，每艘潜艇携带616枚对地攻击巡航导弹。我们通常在那个地区部署两艘这样的潜艇，携带1200多枚对地攻击巡航导弹，而且还能从外地再调来两艘潜艇。
专家们说，赢得一场闪电战离不开一套坚实的自动化指挥控制和情报侦察系统，而中国军队的这套系统远不及美军。
一号发射。
为了避免中国方面的误判，美军一直在积极推动与中国军队的交流和互动，以降低发生冲突的风险。中国否认大力发展军力出自任何非和平企图，同时警告美国不要介入东亚和南中国海地区的任何主权争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再来关注台湾方面消息。台湾递交亚洲基础投资银行的创始会员申请之后，正在等待回音。尽管台湾内部仍然有反对的声音，但是官方和专家都普遍认为，加入亚投行对台湾而言机不可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由中国政府出资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获得遍及五大洲的国家热烈响应。据中国官方公告，共有46个国家申请成为创始成员国。台湾在3月31日截止期限前几个小时发出申请。台湾应该用什么名义加入？加入与否以及亚投行对台湾的利弊等等问题，最近成了各方辩论的热门话题。对于这项重大政府决策，台湾官方认为加入亚投行肯定对台湾有许多好处。财政部政务次长吴当杰指出，成为亚投行一员可以让台湾更大程度地参与国际事务，增加台湾的能见度，可以提供两岸经贸合作的新方案，对两岸经贸前途有利，而且对台湾国内企业有很大好处。吴当杰说，
我们积极的参与可以把我们过去我们业者我们厂商在国内推动各项的公共建设的一些经验，以及我们的资金以及我们的人才可以输出，可以创造我们更大的商机。
财经学者也是立法委员的李同豪教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一直以来台湾因政治因素导致在国际金融的参与非常有限，以台湾的经济发展和储蓄率来看，台湾应该在国际金融活动占有更高比例。加入亚投行不仅可以为台湾提供这样的机会，而且是台湾未来金融发展的重要契机。李同豪说，
过去台湾的金融发展的方向主要是向
美国、中美洲、东南亚或者是欧洲，而亚投行这样子一个概念呢，它事实上是可以往西延伸，从中亚啊，那么到这个一直到这个欧洲的这个东欧等等啊，所以它这个整个的这个发展，对于台湾来讲，它的这个国际金融的合作跟发展的是开创了一个新的方向，让台湾能够在国际金融的这个扮演的角色。一方面呢，这跟中共呢可以中国大陆呢有一个比较友好的关系，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掌握了我们过去所长期忽略的这个中亚啊，一直到东欧的这个地方，甚至还有非洲这些地方的应有的金融互动。
尽管台湾政府强调加入亚投行对台湾有很大好处，但是仍然存在质疑声音。台湾智库荣誉董事长陈伯智对台湾媒体表示，亚投行这样的国际机构如果没有商业性质，而且是由中国主导，台湾加入亚投行之后很难不被边缘化。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邱俊荣批评说，政府根本不了解亚投行是什么，看见许多国家加入也就追求流行加入，另外又担心不加入亚投行外交会被边缘化，而且还对中国经济有错误期待。邱俊荣说，
觉得中国经济好了我们可以沾点边，虽然我们都知道事实上可能像我们看到的结果不是这样子，我们在里面到底有没有发言权，到底有没有决策权，中国占了50%的股份之下，我们能从里面得到什么好处，那几个这个评估出来的好处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空泛的。
财政部长张盛和认为，参加亚投行对台湾是一个重大机会，他对美国之音说，
参加的意愿很强，也希望能够参加成功，我们评估了以后认为加入是对我们国家比较有利的。
但是邱俊荣质疑说，政府讲加入亚投行是在创造国家最大利益，这是假议题。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在名称实质上会得到什么好处呢？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立法委员李通豪指出，台湾因为政治氛围以及内斗，类似国际参与等重大议题的焦点被摆在一些枝微末节上。李通豪认为，台湾主要政党基本上是支持台湾成为亚投行的一员的，他希望政府做出更多沟通说明，政党放下细节坚持，共同为台湾把握这个难得契机。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权威的中国问题学者沈大伟在一场学术研讨会上表示，他近期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文章中预测的是中共统治已经进入残局，而不是预言中国即将毁灭。他在演讲中还谈到，中国现在正面临改革转型的十字路口，面临许多重大的挑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4月2号在研讨会上进一步澄清了他在《华尔街日报》文章中的观点。
我不是预测中国即将崩溃，我是预测中国共产党的衰落，一个政党长期的衰落。
上个月初，沈大伟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长篇文章，论述中共政权的残局已经开始。这篇文章引起国际上广泛的关注。中国官媒还采访了中国国内的政治学者，用他们的观点进行反击。他在那篇文章中举出了五个反映出中共统治进入残局的征兆，包括中国经济陷入一系列体制陷阱，贪腐气息弥漫整个社会，经济精英纷纷移居海外，政府加紧专制反映出没有安全感等等。沈大伟在星期四的演讲中提到，中国现在正处在改革转型的十字路口，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十大挑战，尤其是政治改革、经济改革、腐败和社会不平等。他论述的这些挑战也是对他的《华尔街日报》文章的进一步诠释。自习近平2012年上任以来，中国政府大力加紧了政治打压。沈大伟表示，打压其实并非中国唯一的选项，中国能选择不同的道路，但政治改革是一条无法绕过的路。
Undertaking political and legal reforms.
进行政治和法治改革是必要的，不只是为了政治因素，也为了经济和社会因素。 我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当今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和在经济成长上促进创新的最大阻力。在我看来，无论是控制贪腐、改善透明度、保护公民权利、提供民众发声平台，还是加强政党自身合法性，如果没有一个更宽松的政治体制，所有这些都无法做到。
在国内层面，中国还面临经济上的挑战，经济增长停滞，经济结构转型，国家垄断资本市场，缺乏创新研究以及进一步国际开放等，都是中国政府在经济改革上当务之急要解决的问题。其中，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导致了知识经济无法创新，是经济成长的最大阻力之一。
Monopolies are not generally good for innovation.
一般而言，垄断是不利于创新的。首先，因为他们垄断了一切，他们没有竞争，不管是国内竞争还是外来的竞争。中国有许多重大部门，包括能源、交通、通讯和航空、国防等部门，都是完全由国家企业所垄断。因此，在国内外的竞争过程中，实行混合式的所有制，对提升这些部门的质量至关重要。
此外，沈大伟讲到，中国的经济增长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和不稳定现象。中国的中产阶级陷入了生活水平和薪资的停滞。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在社会上所得到的机会也远不如前一代人所有的境遇。在谈到中国的贪腐问题时，沈大伟说，中国的腐败问题十分严重，并且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就像是一种大型传染病。
坏消息是，中国的贪腐问题非常的普遍流行，十分有系统，范围相当广泛，横行在社会、经济体制、政党、国家和军队各个层面，就像是一种大型传染病。贪腐同时也反映出经济和政治系统的问题，导致了严重的贪腐。
沈大伟说，习近平上任以来执行了前所未有的反腐运动，而至今为止也还没有停下来或减缓的趋势，但习近平强烈的反腐运动也带来了副作用。
尽管反贪运动的出发点是好的，它的一个副作用是整个国家的主干系统被这项运动给冻结了，每个人都怕做错事被抓到，于是人们都不想做事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个系统有点被冻结，停止继续向前了。
沈大伟在演说中多次谈到，中国的问题是错综复杂并相互影响的。他期望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能在未来采取更温和开放的态度，解决中国在各个领域所遭遇的挑战。沈大伟最后还说，如果中国希望能成为国际强国，除了要改进自身的国际形象和增加软实力外，还必须要学会接受各界不同的批评和声音。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李一华、常晓，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国当局通过官媒宣布，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星期五说，前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涉嫌受贿、滥用职权、故意泄露国家机密，已经送天津起诉审判。评论认为，这一动态表明习近平反腐决心仍然强硬，但也有解读认为，中国党内高层权力斗争扑朔迷离，周永康罪状似乎在缩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和艾德的报道。
中国当局正式对周永康提起公诉。星期五，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对外公布了这一消息。周永康案在最高检察院侦查终结后，移送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起诉。天津第一分院已于今天，也就是4月3日，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中国官媒的新闻通稿说，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周永康在担任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副总经理、中共四川省委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部长、国务委员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等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社会影响恶劣，情节特别严重，违反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规定， 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当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现年72岁的周永康有中国安全沙皇之称，在胡温时代曾强力推动维稳政策。周永康落马前后，一批与他关系密切并且涉案的省部级高官先后遭到调查或者起诉。有分析认为，中国当局是在逐一清除外围后，最后拿掉周永康本人，打破了刑不上常委惯例。不过这一过程名为反腐，实则贯穿了中共高层派系倾轧和角力的主线。针对中国最高检察院对周永康的起诉，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中国问题资深观察人士林和利对美国之音说：
The only surprise perhaps is that they have made no reference to his son or his other relatives as well as his cronies and
colleagues. 唯一令人惊讶或许是中国当局没有提到周永康的儿子或者他的其他亲属，也没有提及他的密友和老同事。这些人大概有100多人，他们也是周永康领导的贪腐集团的成员。至于周永康泄露国家机密的罪行，很多北京人士认为有两种可能的情况，其中哪一种都有可能。一是周永康窃取了高层领导人，例如习近平和胡锦涛的电话；还有可能是周永康窃取了一些资深政治局常委亲属的活动情报。北京政治观察人士张立凡说，对周永康罪名的起诉范围似乎有所缩小，起诉书没有提到周永康涉及党内斗争的问题。张立凡说，
传说中的政变好像没有被提及，就是对他指控的罪名比较严重的就是他故意泄露国家秘密，那么这个可能以前有所提及，说是他向薄熙来这个透露了一些东西。
张立凡说，在中国党管法院的政治模式下，外界也许永远不会知道周永康到底泄露了什么国家机密。不过也有分析认为，不排除中共对周永康的政治罪行另行处理。中国民间以及海外舆论对周永康案最新动态反应平淡，他们认为周永康被立案调查后遭起诉是早晚的事情。与此同时，中共党内斗争传闻早已满天飞，天津法院将上演的是中共强势派导演的一场精心编排的政治剧。舆论目前普遍关注的具体问题是，对周永康的审判是否会电视直播或者网上直播。另外一个关注点是，周永康曾位高权重，假如被认定罪行严重，是否会被判处死刑。美国之音记者申华艾德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来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国强力推出的“一带一路”外交战略构想不含拉丁美洲，有学者对拉美在中国外交格局中的地位做出不同的阐释。还有专家指出，中国对拉美外交除资金强力支撑外，关键在于能否适应那里多元的公民社会。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最近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具体说明所谓“一带一路”外交战略的构想及实施。中国最新权威解释的“一带一路”将贯穿亚欧非大陆，包括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西亚到波斯湾、地中海，另外还有东南亚、南亚、印度洋，因为从中国的沿海可以经南海到南太平洋。显然拉丁美洲不在其中。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中国问题专家内森·巴查普·穆斯塔法加撰文说，中国官方有关新丝绸之路的讨论基本上不包括拉丁美洲，就连习近平主席2014年访问拉美时也没有提及此事。他质疑“一带一路”到底能否和拉美接轨。中国学者和媒体近来大力宣传中国对拉丁美洲的重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副所长吴红英3月24日在华盛顿威尔逊中心的一次研讨会上说，
Talking about Latin America's position in China's diplomacy, I think that successive generations
中国历代领导人高度重视拉美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地位。
他说，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多次访问拉美。邓小平还说，21世纪是中国和拉美共荣的世纪。中国和拉美经贸关系近年来长足发展，拉美留下了中国游客大量足迹，中国民众对拉美遥远大陆的认知明显加深。穆斯塔法加说，中国环球时报文章提到，16世纪曾出现从墨西哥到中国闽粤两省的太平洋海上丝绸之路，日益扩大和强化的新丝绸之路将进一步拉近中国和拉美的距离，通过贸易和投资而非增加新商路，拉丁美洲最终将从中受益。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薛立的说法似乎与中国官方一带一路的内涵很合拍。他说，中国的拉美外交应该基于经济利益，而拉美不能满足中国的需求。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所长戴博在威尔逊中心的这次研讨会上说，中国官方学者的视角有局限。他说，中国与拉美关系除距离遥远、文化差异大等客观因素外，不应只停留在中拉官方以及领导人个人交情层面，也不能够只是经贸往来看重拉美石油。他说，
And this is a world that China cannot always manage or interact with using the same practices that it employs domestically.
拉美不是中国以处理国内问题方式就能够驾驭和互动的地区。在拉美以及亚非许多国家，中国在那里所见到的是非常活跃的公民社会。那里的非政府组织声音强大，媒体享有自由，法治掌控各种互动关系，社会透明度高于中国，人权以及环境诉求得到伸张。中国在拉美要应对的是十分复杂的形势，这对中国拉美战略无疑是严峻的挑战。戴博同时表示，他注意到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外交和经贸实践中正在逐步调整、适应和学习。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在肯尼亚加里萨大学屠杀了148人的青年党蒙面枪手之一是肯尼亚政府一名官员的儿子。肯尼亚内政部说，阿布·杜拉西是星期四袭击中被击毙的4名杀手之一。一名发言人说，这名政府官员先前曾经报告他的儿子失踪。埃及的安全部队表示，在开罗一座公寓的枪战中，安全部队打死了极端组织埃及战士的领导人和创始人。穆罕默德·阿提亚是在一个居民区发生的枪战中被击毙的。埃及战士没有对他的死发表任何评论，但是数小时后声称该组织制造的一起爆炸事件炸死了一名警官。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六在伊朗国家电视台上表示，如果西方国家撤回将于今年6月最后敲定的核协议，德黑兰将有能力把核活动恢复到目前的水平。扎里夫还说，伊朗上周在洛桑谈判期间对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一旦伊朗遵守协议，就要终止针对伊朗的制裁，停止使用解除和暂停等用词。意大利海军和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在过去24小时里从地中海救起大约1500名难民。有关当局说，星期天他们收到从地中海利比亚海岸外3艘陷入困境的难民船上传出的求救信号。在前去救亡的途中，他们又发现了另外2条正在沉没的挤满难民的船只。一个观察组织说，伊斯兰激进组织基本上控制了大马士革郊外一个大型的巴勒斯坦人难民营。世界各地的基督徒星期天庆祝基督教的重要节日复活节。基督徒们相信这一天是耶稣被钉上十字架3天后复活的日子。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